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有福气哈、啊，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由你来创造，由你来掌管的。诸天都在述说你的荣耀，创造的大能啊，日出日落，花落花开，我们知道背后有你的大手在那里掌管，在那里牵引这一切。在世上所发生的事，都是经过你的手啊，才允许才发生的。那主，我们感谢你啊，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在你的面前，你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你啊。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那个掌管王权的那一位啊。我们天天来仰望你，亲近你，寻求你的面啊，知道你是如何做事的，你的心意如何啊，我们也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来回应你的掌管，你的带领啊，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也知道那这世界不是我们最终永远的家乡啊，你要把那更美的啊，你所建造的天上的城带给我们啊，让我们进入到永恒当中，与你永永远远的住在一起啊。真是我们知道我们所祈求的是，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你的里面啊，就求你在我们心中，今天早晨就开始掌管王权啊，让我们听你的话，来回应你对我们每天所发出的呼召和旨意。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赛亚书37章啊，这里有提到几个地名哈、啊，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地图看一看。这是当时发生的那个情况的地图，这个亚述王从北边先是绕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南边哈，耶路撒冷在这里，他是在犹大的南地攻下了很多的城，这个拉吉，这一章有提到拉吉和利拿啊，拉吉在这里哈，这是在第八节哦。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前面也提到拉吉，所以拉吉和利拿都是在犹大地靠西边啊，与这个非利士人交界的地方，所以应该是亚述王在这里扎营了一段时间，攻下拉吉以后在这扎营，然后派这个拉伯沙基带着大军呢去围困耶路撒冷啊，但是亚述王还在拉吉。那这个时候呢，拉伯沙基听到这个亚述王是拔营离开拉吉，要攻打利拿啊，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赛亚书37章这个发生的啊。拉伯沙基要回去，应该是他一个人回去哈，大军还在围困耶路撒冷，所以他回去，他要向这个亚述王要汇报哈、啊，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拉吉这个亚述王听到说以实人要来了。要攻打他们啊，这是在第9节哈，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哈，所以他写了一封信，从这个利拿这个地方呢就派人带到耶路撒冷，所以西西家读了这封信以后呢，在第14节哈，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他就在殿中祷告。那祷告之后，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派先知以赛亚回应他的祷告。之后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出来哈，就杀死这个亚述军的185000，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哈。所以亚述王的军队是分两批，一批在围困耶路撒冷，一批在攻打利拿哈，是这样一个场景。那大家读这个37章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哈，这个听这个词，听见反复出现的哈。这个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然后呢，他希望神听见哈，第4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亚述王听见，古实王要来。后来这个西西家王祷告的时候，17节，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的话哈。他很急迫的希望神能够听见，能够看见，能够知道在耶路撒冷所发生这些事情。 那耶和华有没有听见？他当然听见啊。但是呢，在等待的时候哈，人有的时候会怀疑说，神到底知不知道哈？神都看见，神都听见，怎么没有动静哈？这是我们在等候神作为的时候常常会遇见的。那这个时候呢，也正是神对我们的考验。那最后的时候，神借先知以赛亚也提到哈，28节，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他都听见。但神做事有时间的哈，所以他在等候合适的时间，等候什么事情发生呢？哈，这是我们可以琢磨的。神在等什么？神是在最后是在什么情况下他出手的？哈，好，我们先来琢磨一下，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在37章记载很多的细节。那整个这个亚述大军哈，从进攻这个北国，围控3年，攻下北国，然后打到南国哈，这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大家注意，在37章36节38节，简简单单的3句话，就把这个后面发生的事情结果交代的很清楚哈。185000人一夜被一位天使杀掉。然后后来这个王回去以后，他怎么死的？这个结局很清楚，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却讲了很长，很多的细节，很多的祷告，人听见什么，人之间的这个在讲什么话互动。所以这是神要引导我们看的重点。结局早就定了，神在掌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听，神在看，神在听，在看每个人的反应。遇到这些情况，敌人攻下来了。神在观看，神在等候什么时候出手，神什么时候最后出手的呢？他在等什么呢？我发觉他在等西西家王，或者说等西西家王所代表的这些犹大人。神在看他们的心，神在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把他们所宣称的对神的相信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看到西西家王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4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历代志下的第32章记载的，那是刚亚述王打到这个犹大的时候。从32章第5节哈，我读给大家听哈。西西家王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哇，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对不对？一方面西西家自强，把这个东西都预备好了啊，武器也预备好了，城楼也补齐了，然后那个水源也考虑到了啊，都做好准备，而且他的信心好坚固，当刚强壮胆，他自己依靠耶和华啊，而且鼓励这个犹大百姓一起来投靠神。但是当亚述大军打来以后发生什么呢？这是第2阶段啊，当真的面对这个亚述王大军的时候，在列王记下18章，那这一段列王记下18章13节开始，跟我们昨天读到的哈以赛亚书36章几乎是完全一样，但是中间以赛亚先知没有记载一段的记载哈。那这段记载呢，发觉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西西家王的信心有在摇摆，怎么看出来的哈？在列王记下18章的第14节。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王公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有这一段的记载呢，是在读以赛亚书36章的时候没有读到的，因为以赛亚先知把这段忽略了，没有记载。 那这一段时间也很重要，这说明西西家王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反应。那前面说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人的这个 血肉的膀臂啊，但当困难真的临到的时候，他还是有软弱的时候，跑到这个拉吉啊，向这个亚述王去认罪求饶，而且照着亚述王的要求把金子银子都拿去给他。那我们也知道他也派人去了这个古实，去了埃及寻求这个帮助哈，他这是他力图自强中的一部分啊，他想尽人的办法啊，用政治的手段想去解决，这是他的第二阶段啊。第三阶段就是说他求饶不成哈，这个亚述王收了他的这个赎金，但还是照样打他，照样欺负他，拉伯沙基来对他讲话，辱骂耶和华的名啊，这是昨天我们读到的。那西西家王就进到第三阶段啊，这就是在37章第1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他自己进了圣殿，但是他自己没有把握，他是求以赛亚来祷告。你看他两次提到对以赛亚说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他意识到他自己对神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没有这个以赛亚跟神那么亲近，所以他也不确定他能够直接从神那里听到回应。而且后来你发觉耶和华回应这个西西家王是借着以赛亚先知传话给他，没有直接跟他讲话，所以西西家王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是求先知来为什么余圣的民扬声祷告。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他知道应该投靠耶和华哈，但是呢他心里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直到什么时候，第四阶段啊，第14节，西西家王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哈，这次是亚述王写了一封信啊，第二次辱骂耶和华的名。那这一次西西家觉得没有办法哈，被逼到这个境况，他自己扬声祷告。所以这里有记载西西家王是怎样向上帝直接去祷告的哈，把他的祷告的话都记载在这里。西西家王15节哈，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所以读这一段的祷告词，你就会发觉这个背后的那个祷告的人，他的心情是非常的迫切，每讲一句话他都呼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啊，耶和华啊，快快来救我们。这些孩子实在没有办法啊，来到父亲面前这个大声的呼求。这个祷告之后就发生了，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要发生什么事，回应他的祷告，讲了很长的一段话，然后最后到36节，神出手啊，拯救他们。神在等什么？从一开始西西家王就知道耶和华是大能的神，应该依靠他，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但遇到实际事情呢，他又软弱，又去寻求人的办法啊，知道应该去祷告，但是自己又不去祷告啊，没有这个把握。直到后来他迫切地来到神的面前，直接呼求耶和华的名啊，所以这是神在等待，神在观看啊，所以这是对我们很宝贵的这个提醒啊。就是好多东西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如果没有遇到事情，我们这个信仰是不扎实的。这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过各样的情况，各样的困难， 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看看我们所宣称的那个信仰是不是真实的，也让我们自己能够有确实的信相信和把握，我们所知道的神是不是真的是在各样的情况下能够保护我们、拯救我们、引导我们的那一位啊，能够真真实实的，不仅是我们好像头脑里知道，我们心里确实的有这个把握。你想想，西西家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不费一刀一兵一枪，不用去征战，就借着祷告，上帝就把敌人全灭掉了哈。这样的事情，他更深刻的知道，真的是哈，耶和华就是保护他们的那一位，而且真的是像他所祷告的哈，能够使万国万民、天下的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啊！亚述国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在耶路撒冷城，而且是没有打哦，他们就惨败啊，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啊。我们相信呢，我们所宣告的这位神是真实的，也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啊。但是呢，我们自己要祷告。
大家早。
好，我上来。
刚刚那个牧师分析的非常到位啊，把那个四点都讲出来了。那我想到你们在查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一点讲得很强调，就是说耶稣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在第四章要结尾那一段，他就说了，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要认定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并非不能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经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结尾的时候，作者就说，所以我们应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做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对我们很大的鼓舞啊。我们读历史，知道西西家王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非常敬畏神到一个地步，他洁净圣殿，他献祭，他甚至把多年来忽略的逾越节，他要进行庆祝逾越节，有史以来很少君王这样做，所以神是很喜欢这个君王。但是刚刚牧师讲过，他碰到困难、碰到强敌压境的时候，他心也软弱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代上所经历过的事情。但是总的讲，我们要有一个确信，就是说发生在我们身上是神许可的，甚至这个 COVID-19 是神许可的，而且神会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在这个灾难里面。比如说，我们能够清晨来到晨更的平台，这是一个祝福啊！平常日子你不可能这么多人每天聚在一起查经呢。神的恩典是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他必定帮助我们。像这个，他祷告的最后在20节说，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你是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这样的确信的话，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就不会惶恐，就不会碰到事情就怕。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神的手上，他从天上观察世人一切的作为，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依靠他，遇事不慌，知道神在看，在爱我们，随时到他面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的盼望。谢谢大家。
好，谢谢吴长老。
感谢主，让何牧师、吴长老今天早晨的分析，我觉得使我们能够把历史一直连贯下来看，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清楚，每一个信靠主的人，他的信心有起有伏，但是这个起伏的过程中间是能够更认识主、更亲近主，这是神要我们在经历各种的困难的时候，要把我们这个人练尽。所以，我读到 二十六节的时候，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这个话，我觉得神是在教训希拿基利，因为从二十二节一直下来，这是连贯的。这个你字是单数的你，是明确的，是针对着希拿基利在责备他。现在借你使坚固成荒废，变成乱堆，这要使希拿基利看见，他现在觉得他耀武扬威，他从北边南下灭了很多很多的国家，他就觉得是他了不起。实际上呢，神说的现在是借着你，神在掌管，就是要让他看见他自己没什么了不起，是神借着他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要教训人思考，要回到在困难的时候要回到神面前。所以读这一节的时候，我特别把它画出来，借着你让他看见他不过是一个神所利用的一个器皿而已。很明显的，神已经预言了，你狂妄的话，我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你从原路带回去。这都是说的对亚述王的一个预言。转过来的话呢，神就对以色列人说，马上说，我赐给你们，这个你们是指的整个的以色列人，你们要恢复，要得到自由。第三十节开始是向人说的，特别是指以色列人。我是觉得底下呢，第三十三节就是讲到论到耶路撒冷城，先对人说人的结局是什么，然后呢论到耶路撒冷城。希拿基利他绝对进不了城，虽然他已经攻下了你们周围的四十六个城，但是他进不了耶路撒冷。所以我觉得神他做事清清楚楚，但是他的时间就是等我们的心悔改。我觉得神对他子民在任何一个事情中间都是用爱要呼召他们悔改，目的是好的，是我们要回归神，特别是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三十二节必成就这事，这一句话我读了以后非常兴奋，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的时候就有这句话，耶和华的热心，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他要成就一个事，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觉得我们心里要笃定读神的话的时候，真是要明确他讲的对象是谁，这样子心里头就安定，就知道，并且我们会感恩赞美啊。还有一个事情，我犯了个错误，就是第三十八节，我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到希拿基利的时候啊，是要被杀，讲到希拿基利要被杀，哎，我一下子哦，就是第七节。第七节，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倒在那里，倒在刀下。这一句话是讲的这个那个骂阵的拉伯沙基，他确实在回去就倒在刀下就死了。这一句话不是讲的希拿基利，我就以为是讲的希拿基利，结果我就批了一个，那个时候才701年，希拿基利是681年才死，20年后才死，哎，我就觉得很大一个问题。其实那句话是指的拉伯沙基。到最后三十八节是讲的希拿基利的死，是 真正被他儿子所杀。所以读圣经真的要清楚，我这个错误帮助我更认真的读主的话。
好，谢谢童姊妹的补充啊，但是神的话都是炼净的，真是经得起我们很仔细的推敲啊，每个细节啊讲的都很清。其实我读三十七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说这个十八五千人到底死在哪里？死在耶路撒冷城外呢，还是死在利拿？嗯，因为亚述王是没有在这个耶路撒冷嘛，亚述王一直在攻打拉吉，攻打利拿。但是后来我发觉前面有交代啊，这个拉波沙基来的是带着大军来的。嗯，这个大军应该是指后面被灭的这十八万五千人。好，画面请讲。
谢谢大家讲得很清楚啊，但是我还是有个地方不是很清楚。在三十节那边啊，他说神对以色列人说要给他们一个证据，有的翻译说是给一个兆头。那证据兆头不是应该就是说我先看到了这个以后，然后就知道说神讲的话一定会应验。可是那这样子看起来，那这个神派使者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是三年以后的事吗？感觉好像应该是很快发生的。那既然发生了，怎么又给兆头，变得这个兆头好像是在神应许的事之后，这个顺序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呀，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点 confused。
这个证据和兆头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可以，就是那个地可以开始收果子啊，吃东西啊什么的。
对，他那个兆头不是指那个十八五千人被杀这件事情，他这个证据和兆头马上他就解释了啊，今后三年要发生什么，这是近期要发生的事情啊，近期是可以检验的。后面他说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这个是指什么呢？这是指远期的了。讲到渔民的时候是指那些被掳归回的人，那这件事还没有发生，这要过100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嗯，他这个兆头
给他三年啊，给他们一个三年的兆头，就是说这次亚述大王来哈、啊、被打败以后呢，接下来三年是很平安的，这是他们可以经历的哈、啊。第一年他吃自生的，第二年吃自产的。到第三年他们可以耕种收割，所以日子暂时恢复了平静。所以这三年的经历呢，让他们作为他们的兆头，先知讲近期要发生的事情，最后可以检验的，他们知道哦，先知讲对了，这样让他们相信先知讲到远期的预言。远期的预言是什么？31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起飞，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啊、这是指将来他们被掳70年以后又归回，又重新回到锡安、
嗯哦、OK， 我以为这个兆头是指的他要打击亚述王。
不是，
这是连在这里的，因为亚述王在这里，他们的地产都被占了嘛，他们没有的吃，他们这个，所以呢，亚述王被灭，十八五千人被杀之后，连着三年，他们是很平静的哈，这是跟这件事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先讲了一个近期的可以检验的预言，然后呢，再指着将来讲，将来有余剩的民啊，会继续的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